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21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两位被北京拘禁的加拿大人的问题；两艘加拿大军舰本星期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报纸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批准星期四批准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随后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的原因没有付诸行动；香港学界启动反逃犯条例修法不合作运动。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两位被北京拘禁的加拿大人的问题。放人的举动可能会缓解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外交关系。特朗普是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前做出上述表示的。去年12月，加拿大根据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此后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禁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和猪肉。特朗普将在下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面，讨论结束两国的贸易战。特朗普表示，华为可能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被问及是否会向习近平提出被拘禁的加拿大人的问题时，特朗普说，我会的，应贾斯汀的要求，我绝对会提及这件事。他还表示，将尽我所能帮助加拿大。两艘加拿大军舰本星期穿越台湾海峡，这是孟晚舟事件导致渥太华和北京关系紧张以来，加拿大军舰首次在台湾海峡进行类似的航行。加拿大国防部和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公室都证实了这次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并确认两艘军舰分别是李甲纳号护卫舰和阿斯特里克斯号补给舰。加拿大方面表示，这两艘军舰刚刚完成对越南金兰湾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加拿大与地区伙伴的国防与安全合作关系。在此之后，两艘军舰要前往东北亚一个没有具名的目的地，以帮助实施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说，金兰湾与东北亚之间最实际的航线就是通过台湾海峡，穿越台湾海峡与表达任何立场无关。加拿大方面指出，这次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与加拿大海军过去的做法与国际法一致。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发表声明称，两艘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是行使航行自由。美国报纸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批准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随后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的原因没有付诸行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官员对此说法不予置评。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总统最初授权袭击少数伊朗目标，如雷达和导弹部队。《华盛顿邮报》随后还报道，政府官员表示总统批准了反击行动。据《泰晤士报》星期四晚上报道，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因为特朗普改变了想法，还是美国行政当局由于后勤或战略问题而改变了路线。《泰晤士报》还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袭击是否还可能继续进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四晚上发布紧急命令，禁止所有的美国航空器运营者进入波斯湾和阿曼湾部分地区的空域。美国海军无人机就是在那里被伊朗击落的。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飞越霍尔姆兹海峡时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特朗普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特朗普谈到伊朗击落无人机时使用了高油里的苍蝇这句英语成语，就是让人扫兴的意思。他说这是高油里的一只新苍蝇。特朗普说这架无人机明显是在国际水域，我们全都科学记录下来，不是说说而已。在被问及该行动是否可能导致与伊朗的战争时，特朗普总统回答说你会发现的。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无人机的击落可能是一次意外，而不是伊朗领导人下令蓄意挑衅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政府显然没有理会香港学界的最后通牒，学界不合作抗争行动星期五已经开始启动，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也就是6月18日下午4点召开记者会，这是她几天内第二次会见媒体。她在记者会上说：“
我衷心希望香港经历过这次事件受伤的人能够尽快康复，社会的裂痕能够尽快修补。”因为香港是我们大家的，香港的市民过去2个星期天的大型游行集会，人们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逃犯条例的关注和他们对于政府的不满和失望，特别是对我的不满和失望，所以为此我做出最真诚的道歉。
林郑月娥在回答问题环节依然回避是否就此下台，称还有很多施政计划没有完成，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建香港。另外，她也没有改变暂缓逃犯条例修法的说法，这是强调政府不会重启这项修法。与此同时，位于港岛金钟地区的特区政府总部星期二重启，立法会下午也解除了那里的黄色预警，立法会示威区也已经没有抗争民众坚守。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昨晚9点半突然会见媒体，就6.12事件暴动定性问题加以说明，称事件当中只有5人与暴动有关，其余民众不必担心被检控。林郑月娥星期二记者会之前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报道形容他此时很憔悴。星期一，他在礼宾府，而不是在特首办公室，密集会见了大学校长、宗教界领导人以及法律界人士。香港《苹果日报》说，林郑月娥可能正在考虑亲身道歉救火，以求自保。该报援引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的话说，相信特首现实非常的歉意内疚，问题是林郑月娥能否自保。刘梦熊是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他对美国之音说，林郑月娥的执政基础已经瓦解。
林郑月娥这个作为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居然在一个礼拜之内，一次是103万人上街，一次是这个201万人上街示威，这个样子对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来讲啊，基本上说明了这个林郑月娥的管制啊，4个字，人心丧尽。
目前北京官方各个渠道继续表态支持林郑月娥的执政施政，不过苹果日报说，北京很可能被迫着手研究特首的替换人选，因为这场香港国际公关灾难当中，林郑月娥已经成为北京的负资产，但是最终替换她还尚需时日。刘梦熊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光是在这个香港处于全民的包围声讨之中，声名狼藉，而且呢，由于他这个 逃犯条例的修订啊，触动了那个国际社会敏感的神经。这种情况下，是香港也是缔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关系的公关灾难，能够给香港闯上这么个弥天大祸的，他的下台是必然的。因为这个事出突然嘛，两个多月以内来讲呢，那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因此这么大的那个政治风暴，那么我相信来讲中南海也意料不到，林郑月娥成为中央政府的负资产，这是肯定的了。他不光是提脚丫，现在还是落水狗，在香港啊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啊，他根本无法那个管制下去嘛。
《明报》星期二引述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的话说，特首只能由中央任命和罢免，林泰是否下台不能够由他自己决定。港府另一位高官张炳良说，不是林郑下台换了特首就能够解决问题，因为香港有更深层的问题，例如港人对内地的不信任，对政治体制不满等等。如果北京坚持留用林郑月娥，对于这个问题，星期二政府总部外观看林郑月娥记者现场直播的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没什么反应了，对他没希望了，
没希望是吧？
没希望，没什么反应，说什么都没有，他没撤回那个条例嘛，死性不改，他的出路就是下台了吗？北京不能不同意，如果北京是爱香港爱中国的话，必须要这个林郑月娥下台。
明报星期二的社论说，今次修例引发的危机反映现行政治制度已经管不了香港，唯有设立一套与香港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方能长治久安，真正解开管制危机的死结。这家报纸提到特首一职的时候说，香港政治制度畸形，行政长官既不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也不代表任何政党。言外之意，特首唯一负责的上司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是14年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朝鲜。中国官方的权威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与金正恩已经举行了会谈，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两人究竟谈了什么？在中国和朝鲜两国都与华盛顿关起交恶之际，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互挺对华盛顿是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两人各自有什么算盘？对即将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晤，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解读这场美中朝三国的最新的博弈？对这些问题究竟是应当怎么看？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会谈究竟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还是临时安排的？对这个问题，韩国檀国大学政治系教授金真镐说，
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啊比较复杂，因为韩美同盟框架之下，南北韩，还有这个美北那个会谈的进行过程呢，也不是很顺利。这个不顺利的框架之下，这个金正恩已经访问了四次中国，经过这个领导，但是习主席也没有来过朝鲜，而且这个时刻啊，朝鲜非常需要这个中国的支持，国内政治也说，也是，他的声望相继的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来平壤呢，给朝鲜人民呢、 就是北韩人民带来很大的希望的。还有一个呢，他现在跟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有些问题呢，不得不依赖中国的。过去就依赖韩国解决的很多问题呢，现在就是停止下来了。其实他就是动用很多朝鲜人民，然后所有的他可以发挥的力量来就热烈欢迎习近平的。那习近平主席呢也有他的一个意图吧，所以双方的意图是很多都有各有各的想法，但是呢这个时刻两国的一些的立场所求的一些内容是比较一致的啊。因此呢这次会谈呢虽然看起来零啊，但是实际上早就开始准备的。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访问平壤究竟会有怎样的动作，会与金正恩有什么样的互动，或对金正恩发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对这些问题，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说，
这次访问虽然名义上是庆祝中朝建交70周年，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很重大的所谓国事访问，但时间安排是很仓促的，很短暂的。那么这么一个短暂的显然是应对 G20 峰会前夕的这么一个谈判，两种可能性其实都存在。在他们没有公布会谈内容之前，在他们在 G20 峰会跟川普谈什么之前，就是劝金正恩契合或者是支持他更强硬，真的在理论上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要回顾过去6年中朝关系的变化，以及或者金正恩和习近平的关系的变化，我们就能看出在过去6年来，一方面习近平除了在加强个人权利所谓定于一尊的这么一个根本任务之外，几乎所有的对外政策包括一些对内政策都是非常的机会主义，而且是以一种临时抱佛脚的一种方式仓促的抛出来或者做一些调整。这跟普京的执政风格和普京主义也是很相似，他其实在很多问题上包括在朝鲜问题上并没有一个一贯的长期的战略的考量。在具体来说，在朝鲜问题上，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5年，也就是在金正男被刺杀之后的这么我们算起来5年的时间，他们没有互相见面，只是在金正男被刺杀之后在去年他们才中朝关系才迅速的升温变化。中朝关系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这种互相利用的机会主义，那么这种机会主义也决定着在大阪的中美峰会上面习近平可能为了这种中美之间的交易可能会劝金正恩加速契合，把他隐瞒的核设施公布出来并且废弃，但是从于增加中国筹码的角度，他也完全可能要求或者请求金正恩可以变得更强硬，换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支持。所以两种可能性理论上都存在，但是我个人仍然是相信他劝金正恩契合或者说劝金正恩与川普合作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然后以这种方式来换取中国推动联合国解除对朝鲜的禁运，来换取中国对朝鲜发展市场经济的支持，这么一种妥协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中国可能会在 G20 峰会上跟川普取得妥协的这么一个假设情况下，来拉朝鲜一起妥协，来换得一个地方政治或者说换取地缘政治的一个相对平静的一段时期。
那么习近平这次对平壤的访问究竟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殊的看点呢？这种外交行动有什么样特殊的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说，
确实东北亚这么一个政治纠结当中关系越来越复杂，那么在这复杂关系当中，目前的处理的平台其实在发生变化，从过去的6方会谈现在转向一些非正式的双方的会谈，这种双方的会谈在取代之前的6方会谈本身，在我看起来它 一方面可能会让问题更简单，让两个元首之间对话也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实际上是在增加地区的安全的风险，增加很多的不确定性，把地区政治更多的压注到各国的相关方的领导人的个人的政治性格上面。就像我们过去一年或者两年甚至过去六年我们所看到的，在地区政治间的领导人他们的性格对地区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包括他们的民粹主义的执政方式等等等等。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看到的情况是在这么一个越来越个人化的地区政治当中，那么实际上地区政治变得更不稳定更不安全。那么我们某种意义上传统的国际政治的思路或者解决办法或许某种程度上已经失效了，我们要更多的来关注这些个人间的会谈个人间的关系的处理。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访问平壤究竟是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美国会对习近平访问平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对这些问题，韩国大学政治系教授金真镐说，
现在这个习近平的角色已经就是这个提升到比较大啊，所以他这次峰会的时候给这个特朗普啊有一些秘诀可以进行这个北美会谈，同时能解决朝核问题的话，这算是个未未就照的，就是说他帮助美国的这种方式也可以解决朝鲜的问题的。但是呢美国保守派的想法他可能也不完全需要中国的帮忙要解朝鲜问题，因为主导权的问题啊，主导权他失去了，有朝鲜的这个半岛的很多局势啊也是这个几个国家呢就是然后进行拉力赛的。所以纽约时报说的也有道理，但是这个国际政治啊，这个每个国家的一个心理想法啊不是完全我们那么分析的那么客观那么理性的。国际政治完全理性的话就导致就互相就是之间一个冷静和平解决一切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14年来首次到访朝鲜。这次出访能否推动朝鲜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对美中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与美国之音讨论了这些问题，接下来请听报道。
他这次呢我更多的觉得他是一个被动的应对，就是访朝这件事。你看他是20号正式访问，那么17号才正式宣布的，而且呢联系到他整体的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从美中这个贸易谈判破裂，然后美国开始川普决定加税以后，其实北京内部有很多争论，一会儿痛批投降论啊，一会儿又是什么投降论是过街老鼠，一会儿又是美中和好符合人民利益啊，一会儿反美电影，一会儿亲美电影啊，还有去跑俄罗斯啊，去朝鲜呐、等等的哈、同时又跟川普通话，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可能试图想采取一个一手硬一手软的这么一个策略，那么因此呢，他通过这个访问朝鲜，可能是希望，达到一种呢增加美国民众的一种恐惧感，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让这个这种民意影响川普总统决定，在这个贸易战上呢，让他能够立场软化。我相信这是他想发出的信号。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首次访问朝鲜，您认为这次出访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呢？
其实
真的我现在想不出有什么重要的看点，夫人也没带哈、啊、服装啊什么比一比啊，这花边新闻也没有，我这开玩笑啊，矮嘴茅台也没有了。就是说你说他现在呢，其实这次去说是纪念七十周年呢，而且呢这个发言人他讲说这件事与经贸战的联系呢是想多了。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呢，它是一种姿态大过实质。那实质呢，其实还是无论是金正恩还是习近平呢，其实都是冲着美国去的。所以如果说希望有什么看点呢，那可能大伙期待的就是说看看在朝核问题上有没有实质突破，或者说这个问题实质上对美国这边有什么影响。我个人看是没有什么。
嗯，明白。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朝核问题啊、嗯、虽然我们看到之前这个美朝还有韩朝的领导人峰会让外界对这个解决朝核问题有了一些期待哈、嗯、但是我看到有分析说朝核问题其实并没有取得多少真正的进展。那么您认为就是影响朝核问题取得这种实质进展的最大阻碍是什么呢？
我觉得吧，这个阻碍啊有四个阻碍都挺大的。第一就是金正恩本人了。那对他来说呢，他四面几乎都是敌人，他是个封闭的政权。那么对他来说，拥有核武器可能更加安全。这样的话他甚至可以把全世界最强有力的国家的总统拉到谈判桌上来跟自己这个和谈。做甚至是这个称兄道弟的哈，所以呢，这个是对金正恩本身，他就对于朝核问题解决肯定是个障碍，他们金家就是障碍。那第二当然是中国，中国这边呢，金正恩呢，他当然了，我们有人分析说，有些人认为，很多人认为，我也同意，说朝鲜拥核对中国本身是个威胁，安全也是个障碍，但是他对中共的政权他是有用的。因为他这个是他的一个挡箭牌嘛，他有这个问题，中国就有谈判的筹码，或者说中共政权有谈判筹码。那第三个因素呢是韩国，韩国呢是习近保平安，他呢就是说不愿意在朝鲜半岛有任何乱子，会影响他们的一个幸福生活。美国这边呢是秩序不能乱，这是第四个，对吧？对他来说也是投鼠忌器。美国虽然拥有绝对的能力，能够对全世界任何一个邪恶政权做一种打击，但是他必须考虑代价，必须考虑民意。所以呢，这四个方面都构成了对朝核问题解决最终彻底解决形成的一种障碍。
嗯，明白。那您认为就是这次访问对于美中两国的关系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就是朝核问题能够获得突破的话，您觉得这能否推动美中两国领导人在这个经贸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呢？
OK， 这个首先我觉得本身呢现在说到美中两国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短期也可能会有一点，就至少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说中国的关系要说的就是说中国方面要说的非常清楚，这里边有一个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一个当然两国之间利益之争是有，但是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呢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是说而且他这个就是贸易谈判到现在的各种迹象可以看出来，北京内部他的争论甚至说争斗非常严重，习近平呢本人的权力呢也很难说就是很稳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说能够得到金正恩的支持啊，在美国这边谈判桌能够加分的话，让美国这边比如说如果有所让步，他们希望了哈，那对他来说对他的权力稳固很可能有影响，而如果他的可能有加分，如果他的权力呢能够巩固的话呢，那可能呢就是说美国这边现在至少美国这边不希望中国这边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可能也会愿意这个看到这方面，但是这是短期的，长期来讲呢，这个本身我觉得它这就是这种访朝本身就是一种小的计策，这种计策呢实际因为美中最终的关系是由一些大的战略，比如说你的政治体制啊，你的全球战略啊，你的经贸关系也在决定，这些东西都是长期日积月累的，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现在有分析认为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在 处理朝核问题以及与中国的这个经贸问题上都采取了所谓这种极限施压的战术哈。您认为这种战术首先是否奏效？那么这种战术是否可能会推动这个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的关系更加的巩固呢？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哈。我认为这个极限施压呢，不仅奏效，而且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你看，从至少从尼克松、基辛格开始，那不再往前就更不用说了，清朝可能都是这样。那么美国这边呢，和西方试图呢，用一种鼓励、一种亲近的政策，希望中国能够进步，希望中国能够改变，希望能够走向民主自由。但是最后的结果呢，都是事与愿违的。那么对于东亚这种集权政策，如果你能看到今天说这个从去年开始不到一年时间，金正恩能够四次访问中国，那么他们今天能够在这个访朝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是极限施压结果。现在呢，对于中国方面的压力来说，是除了习近平个人权力，那还有就是真正经济受到的压力非常大的。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显出最终的结果，所以说呢，他由此来得到的反应还不够强烈。但是呢，这个会越来越增加。从朝鲜来看，金正恩本身国内的权力现在短期之内应该没有问题。那他现在最难受的，也是一直希望通过中国这边来达实现的，就是能够减轻国际制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制裁。所以说呢，这也是由于他极限施压结果造成的。那么至于说，这种极限施压会不会把这个俄中朝三国给推向一起？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至少不大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呢，首先俄中朝由于他们的这种政治特质，政治形态，国内政治和社会形态的这个特殊的存在相通之处，所以呢，这三个国家有在受到危机和压力的情况下，它会自然而然的可能会加强沟通，会有一定程度的联盟。但这种联盟是非常非常不可靠，而且是非常不靠谱的，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竞争关系。俄中就不用说了，因为中国现在跟美国贸易战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什么呢？最主要失去了市场。那么俄国和朝鲜呢，不仅不能补得上，甚至可能都存在竞争。比如说，如果朝鲜要真是跟美国这边结盟，或者至少和解了，那么美国这边可能会把生产加工呢转移到朝鲜去。那这种情况实际跟中国这边实际形成是竞争关系。另外一个呢，其实很明显的，俄国与朝鲜现在的结盟呢，是通过这种大法币的策略，习近平大法币的策略来实现的。那么随着贸易战的进行，中国经济的这个恶化，这种大撒币能力会越来越小。就好比这次只是马云给这个通过这种私人企业来提供了这个资金，来做了合作签约。他跟俄罗斯，他并没有一个像以前那种大举的撒币的行为了。所以呢，这种利益的冲突是持久的。他们之间的结盟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可能是短期的。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员加德纳表示，在台湾面临中国不断加大的威胁之际，美国应当将对台军售常态化，频率可以每两年一次。除了可以避免此事被政治化而受到中国政府的干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一向力挺台湾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议员加德纳在一个智库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美国提供台湾的这个防御性的武器是台湾关系法和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的明确规范。这个提议呢，不仅不应该是被政治化而受到中国杂音的干扰。他主张美国应当对台湾军售这个常态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希望我们能够，如果我能创造一个词，就是定期化和例行化这些军售。
如此，他还认为美国应该将军售变为每两年发生一次，或者是更加频繁。一起来听一下。
我认为它应该每两年发生一次，或是更加频繁。这么做可以降低它的政治性，使政治因素无法附加在军售过程中，而且它也让台湾能够在面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威胁时较为放心。当你人在台北，看到那里活跃的经济和民主，知道他们正面临巨大的威胁，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对中国说不。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为阻止中国干预台湾的2020年大选，美台已经开展对话，提升应对能力。台湾外交部回应表示，美台交流密切，包括打击虚假讯息的合作，未来将持续捍卫双方共享的民主价值。台湾媒体星期四报道，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最近在一个亚洲政策论坛上的演讲中表示，由于网络攻击日益频繁，美国国防部正与盟友合作，交换信息及强化能力，以应对所面临的威胁。薛瑞福还透露，美台在这方面已经开展了对话，通过专家合作，依据需要直接提供台湾所需要的能力和技术，以便在选举时能面对这一问题。薛瑞福表示，台湾明年将进行的总统大选挑战将更为复杂，预期中国将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入侵等方式干预台湾的选举。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回应表示，台湾与美国共享自由民主价值，双边关系紧密友好，实质交流密切，包括进行打击虚假讯息的合作。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2019年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中国被列入人口贩运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沙特阿拉伯、古巴和朝鲜等国一同被列为第三等级。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没有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也并没有做出任何显著的努力来改变这种情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一些政府允许人口贩运者猖獗，其他政府本身也是人口贩运者。他还说，在中国，当局在关押营里拘留了100多万穆斯林少数族裔，许多人被迫生产服装、地毯、清洁用品和其他在国内销售的商品。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2019年年度人口贩运报告提及了中国政府的强制人口控制计划，包括强制流产、强制绝育，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更是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推动了对外国新娘及卖淫的需求。史密斯众议员还说，再清楚不过的是，性别选择堕胎杀害了中国数千万女孩，这是中国性交易的主要原因。不过美国国务院说，尽管缺乏重大努力，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人口贩运问题，包括继续与有关的国际组织合作解决中国的强迫和欺诈性婚姻问题，并继续对可能参与性交易的官员追究责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连日来因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引发了争议，而导致的香港百万人抗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方面在香港的这场政治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立场也格外引人注目。香港特别行政区推出的修订引渡条例立法程序目前已经被宣布无限期暂停，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抗议声中改变了原先他坚持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是暴动的说法，并两次公开道歉。北京官方的态度如何？立场有没有改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介绍有关的情况。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个逃犯条例修订这个程序呢，目前已经被宣布无限期的暂停了。那么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抗议声浪中也改变了她原来坚持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是暴动的这样一个说法，并且两次公开道歉。那么现在北京官方的态度是什么？立场有没有改变呢？
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啊，这个修订工作呢引发了香港民众两次反中大游行，人数呢创造了历史记录。中国官媒的宣传呢是避免提到香港发生的两次大游行啊，并且全力删除网络上的视频和照片，强调修例有民意基础。那么最近几天呢，中国官媒的报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称香港各界理解和支持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那么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都表示，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指示香港修例，不过呢，中央政府对此是全力支持。中国官方和媒体称香港发生的示威有外部势力支持，是一种暴动啊。那么然而中国官方却没有指出具体有哪些外部势力参与的这个证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呢明天就要去平壤访问啊，并且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商定在日本 G20 峰会上会晤。此前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特朗普将与习近平提出香港人权问题，香港的游行呢也受到了特朗普的关注。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对于特朗普关于香港的表态予以正面回应。他还表示，对于真心关心这个中国的外国人士持开放态度，同时呢坚决反对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试图干涉中国内政。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表态。
如果有个别人、个别势力抱着先入为主的一些偏见，甚至一些不怀好意的一些政治目的，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我们是坚决反对。
是，
特朗普总统明确地说过一句话：香港发生的事情，他相信这是中国的事情，他相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特区政府能够自己处理好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态度还是可取的。
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啊，已经对示威者道歉，但是没有表示要撤回修订法案，也没有直接回应反对人士提出的他引咎辞职的要求。香港警务处长卢伟聪回应称，只有五个人涉及暴动罪。那么至于香港事件将如何发展落幕，观察人士认为，北京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许波，
香港这个危机所产生的这个震撼，以及北京高层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这个作用，有关各方又有什么反应？香港危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会不会重蹈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这样一个覆辙呢？
香港的民众呢担心修订逃犯条例将损害香港司法的独立地位，进而削弱一国两制。香港民众呢担心还有这个，如果条例通过，可能会像大陆人一样因言获罪，而商界则担心财产不保。几年前，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引发舆论哗然。有评论称，香港富商李嘉诚具有春江水暖虾先知的先知先觉。中国官媒呢否认修订逃犯条例是中国高层的授意。《纽约时报》指，林郑月娥把立法的责任归咎于自己，没有提及北京对她的支持，以免得罪任命她的中国领导人。林郑月娥究竟是自行提出修例惹起公愤呢，还是贯彻中央意图奉命行事？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有评论指出，香港回归后虽有一国两制的基本法，但事实上由北京指定的特首很多情况下不过是中央政府在港府中的一个傀儡。资深媒体人、独立作家戴晴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林郑月娥是个工具， 许多事情他无法自作主张。戴清表示，目前港人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应该保持冷静，汲取六四事件的教训。他还表示呢，这个北京领导人的一贯行事这个作风呢是很强硬，那么这次能做出这样的一些这个改变或者让步呢，也是不容易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戴清的评论。
他做这个工具呢，实际上他的态度的反复都不证明他自己真的怎么认为，而是他完全看这边的决策，而这边的决策是犹豫不决的。究竟是要用比较开明的温和的态度来对待香港民意的表达，还是呢要那我们就强硬再比如说六四那再重复一遍，用死多少人不在乎，什么换多少年的稳定。第一把手来讲，已经是他按他那劲头是吧，已经是他能做到的很不容易的地方了。而在这种所谓的外事领域，这绝对不是李克强和汪洋他们的风格呀。但是在这个里边，他们呢是不能表现的，比如说像当年赵紫阳表现的那个样子。我特别希望香港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那么这时候停一步，看看他们还怎么样和美国的关系、和俄国的关系、和北韩的关系，看看整个的局势放在一起考虑，然后再决定下面怎么再争取自己应该得的权利。
上周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因为当时美国国会重提有关香港自治状况和香港关税地位的立法，并将人权和香港特殊地位挂钩。那么在下周的 G20 峰会上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不会讨论香港问题，对香港危机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值得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连续两个周日，香港两次百万以上的民众游行抗议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最终香港政府宣布暂缓修例。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林郑月娥向市民道歉，美国媒体评论人士对此有什么解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美国的一些媒体评论认为呢，这个香港的这次事件是暴露出了这个中国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而习近平的铁腕形象也被削弱。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星期一刊发的一篇报道的标题就是港府让步削弱习近平铁腕形象。那这篇报道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上个星期六宣布无限期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不管是否是缓兵之计，行动本身已经是对习近平而言是一次挫败。那纽时的这篇报道还说呢，港府之举是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近七年来向公众压力做出的最大让步。那香港的这次事件显示，尽管习近平在使用一种日趋专制的方式施政，但是这位一言九鼎的领导人的权力仍然是有限的，尤其是涉及到大陆以外的事务的时候。纽约时报认为呢，若北京加紧将香港融入中国内地社会，最终只会在香港招致新一轮的更大的示威浪潮。美联社星期二的时候从北京发出的一篇分析报道也写到，香港事件表明中国的领导人也许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权力无边。这篇报道还认为，港人大游行迫使港府收回搁置逃犯条例，表明呢北京施压香港是存在界限的，也显示了中国统治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存在根本矛盾。报道说，习近平在努力找到一个平衡，一方面试图能够强化党的控制和领导，保持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定，另一方面呢又想要香港不脱离北京的控制，不要香港独立。那现在香港大游行是打破了这个平衡。美联社的这篇新闻分析说呢，习近平和北京这次可能是后撤了，但是呢香港博弈的双方所想得到的东西还是有差距，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提议与民众抗议未来还会重新上演。那么在美国的其他媒体方面，美国关注政治时事的《国会山报》星期二是刊登了一篇由美国前国防部官员萨克海姆撰写的评论文章。萨克海姆认为呢，港府在压力之下最终让步，也许会鼓舞在中国大陆的那些对习近平政权不满的人士，但是他担心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能会重演。习近平下令军队镇压所谓的被西方煽动的叛乱只是时间问题。他还担心的是，国际社会也许也会和当年一样不会发出多少声音， 原因他认为美国特朗普总统对人权不够关心，而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越来越深，不愿得罪中国。不过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在官网上刊登的一篇由国家安全分析师瑞贝卡·格兰特撰写的评论文章有不一样的观点。格兰特认为香港事件表明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是时候要对中国强硬对抗中国。那他认为港人的抗争让人们知道中国不按规矩不按这个规则行事的时候，人们需要采取行动并且坚定到底。那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很早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有了关税措施和贸易谈判。那在美国也是蛮有影响力的另一家媒体基督科学箴言报星期二刊发了一篇社评，则是从另外的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解读了香港反对逃犯条例的大游行。这篇社评指出，抗议人士身穿黑色游行示威，那黑色呢是基督遭受迫害的象征。香港基督徒会在12月的两个星期天身穿这个颜色来声援在大陆遭受当局迫害的基督徒。那么对于多数人不是基督徒的香港，百万人身穿黑色上街示威，足以表明他们对中国日益侵蚀香港自治与自由的不满。那这篇社评还指出呢，在游行的过程中，牧师是站在了警察与抗议人群之间，以防止暴力事件发生。那游行队伍中还高唱《悲惨世界》中的主题曲《你可听见人们的呼声了吗》，以表明民众是不会放弃对自由的抗争的。基督科学箴言报认为，这些符号所传递出的信息，也许和游行的规模一起促使当局三思并且退让。这篇社评同时呢，也是被福克斯新闻转载。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世界难民日，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呼吁政府尽快通过难民法，让有意寻求撑着庇护的人士可以安心来到台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曼丽星期四在立法院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近来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的反送中游行，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下去，台湾很可能将成为港人的避风港。
在他们的就是说那个领域里面呢，很可能如果有继续的要被破坏的时候，他们会想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先到台湾来，因为台湾这个地方是自由民主，而且呢也愿意实行人权的地方。
陈曼丽还说，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受到国际肯定，也凸显了台湾与中国的不同。台湾政府应该尽快通过难民法或是相关法律，让需要的香港朋友可以安心来到台湾。台湾人权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立法委员星期四举行一场名为世界难民日，台湾应紧速通过难民法的记者会，并邀请相关人士提出建言。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指出，2005年台湾立法院已经有难民法草案，2008年被列为优先法案，2016年在内政委员会一读通过，但是2019年的今天却原地踏步，没有进展。邱一玲还谈到，事实上台湾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寻求庇护的人士，但是由于没有难民法，一些个案遭到遣返，包括2014年的6位叙利亚库德族人士，以及2019年的2位伊朗人士，此举已经违反了国际法的不遣返原则。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进一步指出，台湾已经将联合国两公约国内法化，行政院去年也通过了禁止酷刑施行法，所以任何人来到台湾都不应该被遣返回到可能遭受酷刑的国家。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周宇修在会上还表示，台湾政府之所以迟迟不通过难民法，主要是考量到国家安全以及没有急迫性，可是事实上这两个理由都没有说服力。
你与其的去说我们不要有法律，倒不如说有一部法律可以很公开透明的把相关的程序都讲得很清楚，相关的要件都讲得很清楚，你才能够真的去讲说 我们在做难民审核的时候有一套非常非常完整的机制，而不是像今天用一种类似 N 次的方式。
周宇修还指出，台湾目前处理难民的方式并不像是要和国际接轨，此外难民人数的多寡也不应该成为立法的障碍，因为相关法律的精神就是自由、民主、宽容与平等。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还谈到，其实通过难民法并不难，重点是台湾人是否准备好了，大家是否愿意打开心胸拥抱这些难民，不是以过去隔离的方式来面对，而是让他们融入台湾的社会。尤美女委员还说，难民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事实上难民也可能是专业人士，只因为宗教、政治、战争等不可抗力的因素迫使他们无法继续待在自己的国家。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教会与社会委员会主委林仁谦认为，通过难民法将是进步价值的展现，台湾不需要考虑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此外，包括达赖喇嘛以及热比亚女士都应该受邀来台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下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展开贸易会谈。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制造业公司华为是否将成为美中贸易谈判的谈判筹码？美国国会对此予以全面的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介绍有关的详情。
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将华为视为是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并且对华为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总统早前呢也曾经明确的表示，如果能够和中国达成一个好的贸易协议，他不排除将华为作为交换条件。那么在美国国会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对华为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立场。那么稍早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国会议员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将华为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交换条件呢，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么我们来听听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We're out there.Trying to make our case to our allies.
我们告诉我们的盟友，他们必须对华为在 5G 和未来电信网络所构成的国安影响上站稳脚步。然后我们的总统却妨碍了我们自己的步伐，破坏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说他可以拿华为作为贸易协议的交换条件，那是不负责任的，不符合我们国家安全的最佳利益。坦白说，这也不利于我们与全球盟友团结在一起，要求中国负责。
事实上呢，对华为采取出口禁令的做法对美国的企业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和冲击。那目前呢，许多的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是晶片制造商呢，正在积极的游说美国政府能够减轻对华为的这个出口的禁令。那么这个沃纳参议员呢，在星期一稍早的一场公开活动的演说当中也曾经表示，他其实是有限度的赞成放松对华为的这个禁令，允许美国的公司向华为来出售手机零部件。不过呢，他在接受采访时则是明确的一再的强调，这个他是反对将华为的问题与美中贸易谈判来进行相互的挂钩。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Mix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national security is not the right policy.
如果总统在华为问题上违背自己行政部门的立场，将会破坏我们国家的信用。国会两党和情报单位、国防单位不断说服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能够支持对华为的担忧。如果我们把华为拿去当谈判筹码，那将是场灾难。
是的，沃纳参议员他同时也表示说，对于美国的华为禁令呢，应该要区分这个购买和出售手机零部件给华为，以及区分这个手机零部件以及 5G 的科技网络的这个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沃纳参议员也表示说，这个对未来数据的掌控的人呢，将是未来在竞争当中的领先者以及这个赢家。因此呢，他强调说，美国要重新思考的是，应该要在未来如何在这个未来的信息产业当中保持竞争。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陆阳，我是季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